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又到了一周一次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时间，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那么今天依然啊，是请园艺专家许哥来跟我们讲解啊，包括帮各位听众朋友解答有关于园艺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知识的分享。那么现在许哥，我们都知道啊，整个的这个季节啊，现在在社区里面都是充满了南瓜节的这个气氛了啊，因为下周二就是了，所以今天请您跟我们来讲讲南瓜吧。因为现在市场上市面上真的是大的、小的、圆的、扁的、方的、花的，什么样的南瓜都有哈。那么在您看来，就是说首先要过这个南瓜节，选什么样的南瓜好？那如果是要吃的话，又是什么样的比较更适合我们华人呢？您有什么建议？
好，我们在讲这个南瓜之前呢，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南瓜它的发源地在哪里，它是怎么出来的。
好，
那南瓜呢，它的发源地啊，说实在在印度啊、中国大陆啊，还有北美洲啊、中南美这些地方，它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是个很古老的作物之一啦。那它因为在过去啊，在明朝跟清朝这一代阶段呢，最风行、所以说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有被这个《本草纲目》李时珍哦编入他的《本草纲目》里面。那等一下，我觉得我今天所要跟各位分享的最主要的是南瓜的好处在哪里，因为什么？它有很多的好处。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要过南瓜节干什么，然后那个南瓜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吃了以后对什么好处？有的时候呢，你在做父母的呢，小孩子会挑食，那如果碰到这个南不吃或者是怎么样的？不喜欢南瓜的孩子呢，你要告诉他这个东西啊，对你的身体的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会很好啊，你要多吃，免得去生病。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南瓜的好处多多，所以说本来丁月呢是跟我在前三个礼拜就要讲南瓜的，我觉得还太早，最好刚好下个礼拜就是南瓜节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南瓜。因为这个南瓜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在哪里？你采收了以后啊，它可以放很久，可以好几个月，四五个月都可以。只要那个温度啊跟这个干燥摆的地方对的话，它就不容易烂。在不烂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你想吃你就可以吃。但是呢，东方人喜欢吃的这种南瓜叫卡波恰，是绿色的。那西方人吃的这南瓜跟东方人又不太一样他们就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比较黄皮的这种南瓜。不过其实它里面的营养分啊成分都大同小异啊。那其实它这南瓜哦，它小到很小很小，小到大概是差不多一个乒乓球大。那大的、
还有那么小的吗？
对，有。
哦，
那南瓜大的呢，有大的，那个瓜哦，它也曾被称作这个叫做世界的果王啊，你就知道它有多大了，好几百公斤呢、像那个哈蒙贝啊，它是种南瓜最盛名的一个地方，好像前阵子上个礼拜还登了新闻啊，这个今年最大的南瓜有参加比赛的嘛。
对呀、每年都是最大的，备受瞩目哈。
对
而且都是这个十几万人涌入这个 Half Moon Bay 啊。
对、
但是其实在自家，我想每个 community 附近都会有那个 pumpkin patch 这种南瓜农场啊，也都
是
各有氛围。对，
是。
那按照许哥说的，当然咱们华人吃南瓜选南瓜除了乐趣之外，也是要吃的健康哈。
是。
那么不同的南瓜品种有什么，就是说它们的营养价值是相同还是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南瓜、啊、它分为三种，一种是慢性的、啊、会爬藤的，另外一种是半慢性的、
哦、
爬一段它就不爬了，另外一种呢是矮性的不太爬、啊
嗯、
那尤其是那个小的南瓜，它都小型种的那种南瓜的品种就不太爬、
嗯、
但是呢因为它的瓜很大很大的话，我们就谈到这个肥料氮磷钾这方面、
嗯哼哦、
这个呢、
okay、
这个南瓜在种的时候啊，只有初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给它一点二十，给它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次这个21100这个尿素、嗯、以后呢绝对不要再给它尿素21100。
哦，
哎，对，你要给
它，不像其他植物一样那么需要尿素是吗？
对，那其实需要，像我们经营农场的，如果是叶菜类的这种蔬菜的话、嗯、我们是就是几乎就是一种肥料，就是氮肥，因为它是叶菜嘛、
嗯、
叶菜就氮肥尿素啊，因为施了这个尿素给这个叶菜类的话，就它长得快，而且呢它不需要其他的，因为它比较没有什么根那个茎跟果实嘛，它是叶、
嗯、
那氮肥呢是给叶子是最快也最好的这种肥料。但是你种南瓜呢，尽量不要给它太多的氮肥，也就是说尿素、啊、就算小孩子要尿尿啊，倒到那个 南瓜根附近都不要，尽量不要，只是刚刚开始种，什么时候移植呢？如果你是种在小杯子里面，大概长了4到5片叶子的时候才移植到地方、你要种的地方。通常我们经营农场的时候，我在大概6、7年前呢、啊，我有种的一片南瓜，那就是我是直接直播的，直播就种了。
哦、
就是说，当我把那个牧草啊，那个什么蔬菜农场给它清掉了以后啊，就直接把这个种子就直接播在这个农场里。然后它直接发芽、
嗯、
就直接就长在里，就等于是不动了，然后就采收的时候就这样采了、
嗯、哦，那从播种到直接采收这个过程要多长？
哦，也蛮长的，因为要看你要长得多大，因为通常采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间内采收、
嗯、
哦，比如说最早的话也要差不多2个月前，比如说现在是10月，大概9月份啊、8月下旬9月份就开始采收了，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呢、是、好玩性质，有些人是要买了就吃了、因为这个南瓜，那现在是应这个季节，所以说采收的时间，当然、这个月采收的量是最大了，因为什么，大家都要应景嘛、不过很糟糕的是说过了这段时间、啊、到了下个礼拜、这个季节一过的话，卖不掉的南瓜、哦、那就只有做肥料了。
哦，这么可惜啊！
啊，没有办法，因为卖不掉，
就相当于过季了，就没有需求了，是吧？
对，没有需求，但是我们会留下一部分什么给超市，因为超市，因为它南瓜有大大小小、扁扁有扁的、有圆的、有大的、有中的，因为这些还有剩下来的，或者因为一直都有供应给什么超级市场，他们因为有些人就
喜欢。您谈到这点我就很想问问，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会从超市买那个大南瓜哈，甚至有些奇形怪状的南瓜作为就是装饰嘛，在这个10月份的时候哈，作为南瓜节的一个气氛，但是这种南瓜好不好吃呢？就是它跟我们亚洲人，我们都知道普遍吃的那个品种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哈。
对，就是在南瓜、啊、只要在超级市场它卖的，它也有着扁的、啊、上面、啊、有黄白、啊、或者是白的或者灰色的、其实、它很多品种都可以吃，但是尽量吃、那超市卖的那种大的，它会一片一片切下来，它不会整个卖给你、
哦、
就是因为你吃不完嘛，吃不完你就 你也不可能顿顿吃嘛，你就是买一片回去啊，就是就炖汤啊，或者煮了以后当做什么，像我们东方人就是当做番薯啊，蒸的番薯或煮的番薯拿来吃一样，
可以吃南瓜粥啊，
对对对对对，
南瓜饭呢、啊，
是是是是，
对对，
他们就是这样，但是呢，因为这个时间很短，我必须，因为他现在我迫不及待想要告诉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南瓜的好处在哪里。因为很多人讲说哦，南瓜籽真的是很好，因为南瓜籽里面呢，它含有大量的什么镁，它的元素啊，镁还有锌，还有维生素 E，ABCD 的 E， 它这个呢，它会给这个，而且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南瓜籽啊，会对男性的什么？叫做射护腺会有很大的防癌跟射护腺，因为它射护腺的肥大，如果说你多吃这个南瓜会对这个射护腺的保养会有相当大的好处。因为所谓射护腺呢，会造成什么情形，会频尿嘛，如果射护腺不好的话他就会频尿，就晚上可能要上两次三次的这种厕所，那这整晚都不要睡了。
所以南瓜还有这个功效、
哦、有很大的，
就是在预防癌症方面之前就是有很多这个报道哈，没想到对于男性的这个生殖系统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帮助，是吧？
非常大帮助，尤其是南瓜籽、南瓜、
okay、
我没有说南瓜肉啊，我说南瓜籽、
南瓜籽，
对对对、对，
好，那刚好这个季节大家有很多朋友是买了南瓜把籽掏出来，然后那个芯儿也抠出来嗑南瓜嘛，那么这个籽大家就别扔了啊，
对对对，
其实吃了对健康尤其是男性健康还是蛮有帮助的。
你要怎么吃呢？你可以把它拿去，就是用你的小烤箱啊去烤一烤、烤一烤就变成就可以当南瓜籽来吃了。
好，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南瓜吃多的话啊，你就会你的皮肤会有一点点泛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这南瓜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胡萝卜素，那胡萝卜素我们讲胡萝卜就是红色的嘛，就是说胡萝卜素，所以说它引起跟着那个排汗就排出来了，但是呢它不是病，它是跟这个健康啊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它是它的食物食材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大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说造成你的皮肤有一点点泛黄，但是不是病啊，你不要以为它是肝病啊是什么，那不是，想太多了。
了解。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关于南瓜有什么进一步想询问的哈，请教许哥的，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么许哥刚才您讲了南瓜它有不同的种类哈，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就是叫做藤蔓类对吗，还有什么种类呢？
就是一个就差不多是蔓，因为它不是那种树，这个南瓜反正所有瓜类几乎都是藤蔓类的，并不是那种树、它不是树，只是藤长得长短而已。但是因为它我刚刚讲三种品种嘛，一种是蔓它会爬很长的，另外一种是中的爬到一半它就不爬了，另外一种是短的大概长得大概两三尺它就不再爬了。
那您觉得我们自己种的话最好上手最容易操作的是哪一种？
你最好去种，一般来讲啊，小的种子比较不太容易买得到，大的种子比较容易买到，那你就买大的种子，
就是种大南瓜是吗？
对，通常大南瓜有的时候结到差不多现在市场上这样大，你南瓜不能太小，不能像我们东方人吃的绿的卡波恰这种那么小的南瓜，它的肉还算厚，可是你种这种黄色的大南瓜如果太小的话，它那个 你在吃的时候它的那个果肉啊瓜肉啊很薄啊不厚啊、
嗯
哎，所以说你买太小。
可是您说这么说的话，很多人其实他恰恰就喜欢那种肉厚的，就是比较绵密口感的。
对对、
很多时候是像是日本超市卖的那种南瓜，对吧？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如果想种的话，比如说从哪里能获到种子呢？还是怎么样？
好，这个种子，如果说我现在就讲东方人吃的那绿色的卡波恰啊，你一定有你喜欢吃南瓜的话，你一定在中国超市就可以买得到那绿色南瓜。那绿色南瓜你买下来以后啊，把种子 剔出来以后，你就稍微洗一下，然后呢去把它晾干或者晒干，然后就放在瓶子里封存到明年的四月份就播种就对了。
哦，所以还不能马上种
啊？不不不，不能。因为什么？当你吃到这个南瓜的时候啊，你只是种在家里自己吃的嘛。哎，你不像比如说我们冬天为什么会吃到这个南瓜，有一部分是因为南瓜我刚刚讲过它可以放四五个月五六个月、哎、如果说你给它储存在一个干燥的一个场所的话，它可以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呢我们冬天为什么吃得到，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在采收的时候啊，采收的时候就是延续的季节过了，但是它可以放长时间的这个储存呢、啊，我们冬天还可以吃得到、
嗯、
或者是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季节冬天呢，可是呢像飞机那个地方就变成夏天了，所以说它季节的转换呢、啊
嗯，
啊，我们这冬天呢调节、啊、就是变成我们会吃到别的国家的这个，因为那气候不一样，我们会吃到别的国家的这个、
嗯、
我们要吃的这个品种的南瓜。
嗯 ，OK， 了解。好，那谢谢许哥的分享和建议哈。接下来就看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关于不限于今天的主题南瓜哈，大家生活当中的各种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欢迎哈。我们开通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那首先来接听一下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许哥，丁月你好。我是想请问一下，那个人行道上的有两棵树，它的树根，看起来有很多枝翼，那叶子也有很多那个枝翼，那不晓得我要买些什么药来把它处理一下，麻烦一下，谢谢。
嗯，好，不客气，好好问题，许哥，这个人行道树的问题怎么办呢？
好，
那先帮李女士解答。
好，人行道、啊、你要处理它，是因为是人行道，记着人行道上面长出来的树是西提帮你种的树，所以说你不可以说哦，这个人行道上的树、啊、我要把它砍掉或者怎样，是不可以的、哎、因为那个资产是属于市政府的。那当然是说它有的时候它根部啊就 冒出来长在这个长在土的表层的外面，你可以看到到根、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会发芽，对不对？那有两种情形你可以去做、
啊、
第一个呢，它发芽的时候，它当它芽不是很大的时候，你赶快去用剪刀或者锯子把它锯掉啊，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如果说它那个根、哦、冒出来，刚刚冒出来并不是已经开始，你可以看得到它已经 冒出这个土面上的时候，
嗯，
因为冒到土面上的时候，因为旁边是 walkway 嘛，有水泥，对不对？它再长大的话就会把那个 walkway 顶起来，顶起来的时候呢，那对不起，这个 city 啊，如果看到或者有人举报的话， city 就会给你一个 warning， 叫你要叫你，如果说那个 walkway 那个水泥地被拱起来的话会让人跌倒，那city 体就会叫你把那个水泥地要重做，哎，重做、
哦、
那就麻烦就大了。
可是这个如果是city 给种的，这个归属权是city 的话，出了问题不应该也是city 管吗？
那对不起，是你。
哦，
哎，我跟你讲、
哦、
现在都很恶霸，都很恶霸、
哦。
那关于这是怎样？本来在过去啊，过去这个社区里面，像在 walkway 上面被根啊所顶起来这个水泥啊， city 会很 friendly， 来帮你处理，帮你弄，或者破掉或拱起来，尸体都会很乐意的帮你把这个地给弄平。可是呢，在二十几年前呢，就开始了。哎，为什么呢？要命令你做，给你一个 warning， 一个月之内你一定要处理掉，不处理尸体就会派工人来帮你处理，然后呢会给你一张账单叫你付。
哦，哎，那还不如自己处理啊，因为他们找的工人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对对对，还有一点哦，你在处理的时候，看你一看到根有冒出来的时候啊，冒出来的时候你要尽快处理，不是叫你去浇那个什么啊，除根的那个，不是不是，你就马上能够用刀子或者用斧头去把那个冒出来的根啊把它砍断。砍断、
okay，
砍断了以后呢，你只要把它砍断，但是断了以后你不能说哦，我把它锯一条缝，但是你锯一条缝以后呢，它隔了之后一两个月以后，它那个缝啊就又会粘在一起了。所以说所谓砍断呢，是把砍掉的那个瘦的 那一部分呢把它挖掉，或者是砍到差不多有你一个巴掌的那个宽度啊，让它的那个缝啊不会接在一起。如果说你砍得不够宽的话，或者你不见得要把那个被砍下来的那个细根哦把它拔掉，但是你一定要给它砍一个距离。如果距离太近的话，它慢慢慢慢长，长了以后两边的这个切缝就会粘在一起，它又活了。哎，所以说要记得你们家这行道树啊是公共资产啊，那个那资产是市政府的，但是呢那是不是市政府种的？不是，是 builder 种的。那 builder 呢，他种下去的东西，但是就是你的钱，你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连带你家的 property 里面都包括了这个行道树啊的那个，你买这个房子行道树都包括在内了，但是是你出钱，但是财产权是在市政府，不是在你家。
OK， 这里可能我们也留一个开放的空间哈，或许有一些不同的城市有一些不同的规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操作之前呢，也是跟您所在的 city 啊，或者你去网站呢打电话什么的都确认好哈。我觉得许哥提醒的是，就是说这样的话，以免别跟 city 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纠纷哈，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哦，那心里不会跟你纠纷的吧？但他不会跟你纠纷了，他就直接给你纠纷了呢，你自己去解决了。
是啊，是啊。好，那么就谢谢许哥的建议哈，起码从这个技术操作上已经教我们了啊，怎么这个根让他别再破坏的更大了哈，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个方法。好，那么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相关的问题呢，只要跟园艺相关的大家都可以打上来哈，同时不方便的可以短信留言。那我在看短信平台上面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提问了啊。首先尾号是7225的朋友问说，请问许哥，菜园撒了石灰粉要等多久才可以再种菜呢？
哦，石灰粉撒了以后你就可以马上种了，就是你撒上去了以后，
空一段时间吗？
啊，不要不要，你撒上去以后，你要种之前呢、啊，你就把那个土啊跟那个石灰粉搅和搅和，就搅和搅和混一下就可以了。
嗯、哎、，OK， 好的，
不需要等时间，不需要
等待哈、啊。另外尾号2706的朋友问许哥您好，请问冬瓜是否也是从第四片叶子来摘心，该如何施肥呢？谢谢。
对。冬瓜呢，我刚刚前面讲的南瓜是在四五片叶子的时候移植，并不是摘心移植、嗯、那同样呢、
哦、
不是摘心，四五片叶子的时候你就从，比如说你是种在小盆子里，把它移植到你要定植的地方、嗯、而不是说要摘心、
哦、
你让它再长、okay. 长它差不多八九片叶子的以后，像一般来讲啊，我的农场在种这些南瓜的时候，我并没有去也不太可能每一个南瓜藤我都要去摘心呐、
啊。哦，
不是、
okay.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这一片下去的话都是几万颗啊，我怎么去摘心呢、啊嗯、 没有办法，我就是说我种下去给它喷水施肥 做一些保养，当然是要去摘心，因为它种这个东西跟种什么西瓜不太一样，如果种西瓜的话 我是要怎么样，我不是说为了摘心，我要每一天呐、啊，我都要去翻转它的那个面、嗯、免得、
哦、
所以说你们去买西瓜的时候就看到哎，有一边是黄黄的，其他的都绿的，那黄黄因为它没有翻面、嗯、因为面积太大，它不可能每一个西瓜都翻面，因为有翻面的地方它的果皮才会因为光合作用的话它那个皮就会变绿，但是你一直放在那里你也不 翻转它的面，碰到地的地方因为比较阴暗，所以说它表皮、哦、就变黄色的、
嗯
哎、因为它没有光合作用的关系。
哦，了解，好，那清楚了。另外关于这个冬瓜怎么施肥呢？
冬瓜施肥，好，我刚刚在讲的冬瓜不管你种什么品种的冬瓜，尽量、
嗯、
尽量不要去碰这个氮肥2100这尿素，尽量不要去碰、
嗯，
你顶多在比如说我四五片叶子的时候啊、
嗯、
我移植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施一点点的尿素、
嗯、
啊，然后等到它长得差不多有一尺半的时候我再施一次尿素、
嗯、
然后呢以后就不要再施尿素了。但是这个土壤呢、
哦、
你当初在种的这个土壤你如果是挖，你为了要省工，像我们要为了省工啊，我们就是在这个种的这个部位呢，我们把它挖个洞，挖个洞，我就拿好一点的土，比较 rich、比较有营养的腐殖土的土，就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苗或者这种子就放在那里，就让它长了。然后到时候就喷水啊、施肥。但是那个土，你种的那个土。开始种的那个土或者你种在一个蔬菜台里面，你种的那个土最好越营养越好，但是带一点沙更好。
嗯，好，谢谢许哥的建议。那现在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啊，短信平台还有热线电话都同时开通着，等会儿回来呢会继续请许哥为大家解答问题，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下面继续请园艺专家许哥哈、啊，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有关于园艺方面的一些问题。尾号0250的朋友刚刚发短信给我们说，许哥呀，为什么我种的水柿树好像快要断了？是不是水柿太多了？怎么办呢？另外，他的橙子树上啊有黑色的，好像发霉一样，是生病了吗？怎么办，许哥？
那个柿子呢？柿子树它为什么会断？因为你的结果太多了，而且今年呢？
哦，
今年所结的果很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都不大，个头都不大。
什么缺点？嗯，
哎，因为这个
为什么？
第二个、啊、那我就讲第二个了。第二个呢，那个橙子树为什么会生病？像好一个橙子树，一个就是有关柑橘类的树啊，柑橘类包括柠檬、橘子，通通包括在内。他们现在因为什么气候的变迁呢、啊？所造成了很多不该没有我没有发现过的病虫害都跑出来了，而且呢，现在有的虫啊，喷了药啊，还不见得有效。哎，这所以说现在这个尤其是今年这柑橘类的这种病虫害哦，比较严重了，尤其在我们湾区，像这个 Sunny View 啊、Mountain View 这个地方，它这柑橘类的这种病虫害，危害蛮严重的。所以说，你们还是因为我说的嘛，那个蓝绿色瓶子的那个药，三合一的药，那你们就比如说我说每一个月就喷一次，现在呢，你们每20天喷一次，大概喷个三次，就。差不多应该是解决了啦。
哦、OK， 好的。哎，但是刚才那个水柿树如果果子太多的话有什么办法吗？要这个蔬果吗还是什么？
好， 水蜘蛛如果太多的话，而且它的个例都个头都不大，你现在呢可以怎么样做柿饼？因为水蜘蛛现在柿子啊，现在你要做柿饼的话，通常都是半生熟的情况之下去采收来做柿子、柿子饼啊、柿饼啊。这个时候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微烤箱去烤它，啊，就像你有一种机器啊，就是放在里面一层一层一层呢、啊，你就放在里面。但是有一种啊，有的人就是说两种做法，一种是削皮，一种是不削皮。OK， 但是你如果放在烤箱里的话，你就要削皮。但是如果说你就放在外面吊起来晒的话，你那个地啊，不要把它剪掉，就用那个包粽子的线绑在那个地上面，就串在一起。哦，好像一个竹竿就挂在上面，然后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外面晒，可是也要晒它大概两个礼拜，然后晒晒晒它就会变小了，变干了，那就是柿饼。但是你如果用烤的话，你最好就是去皮。
好，对，哎，但是它问如果为了避免它一次长太多把枝子压断的话，提前需要像做蔬果这类的动作吗，许哥？
我是奉劝呢。最好不要去蔬果，因为什么？它蔬果你不知道，因为它会自然落果，就算它长得很好，它都会自然落果。你一蔬果了以后，变成了不会落果的那个果被你蔬掉了，会落果的你反而留在上面，结果它掉了，变成它本来你再正常来讲的话，它可以收100个，可是你经过蔬果的时候。哦，剩下70个，你输掉30个，哦，你觉得很满意的，结果他再加上该落的不落，不该落的落了，结果你到那时候你就变成最后的收获，你只有20-30个。
哦，
哎，因为你
okay, 还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因为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大大小小都是最好吃的啦。
没错，都是大家的心血哈。
是。
好，那么另外有一位尾号2633的朋友哈，刚刚发来短信问许哥说。怎么样如何种植无花果的盆栽插枝、
哦、无花果的这个插枝、哦、是非常简单，而且插枝呢只要听我一句话，它的成活率 99%。 OK、
哦、
插枝呢，无花果的插枝说实在它自己本身的插枝的成活率就很高了，我只是好像故意讲说哦，它的成活率本来就很高，你那个枝条啊，差不多是你从手指尖到你的手肘这个地方这个高度就可以了，然后剪下来以后呢，你插在土里的时候插四分之一插在土里，记得土壤要一直保持潮湿，而且通常一插下去了以后呢，大概它的成活率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你只要保持水分的话，土壤的湿度的话，不管你有没有经验，它的成活率一定在90%以上，很容易成活的。所以说你不要担心哦，那不会活，也没有那么的了不起的技术了，就是这样。
OK， 那插枝完之后呢，这个无花果需要什么特殊的护理吗？
啊，
怎么让它长得好？
不要，你因为你插下去了以后啊，最主要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它就会，不过你现在因为它是落叶的时候了，因为要冬天它是落叶果树，所以说你要插枝的时候，你一月份插，二月份就开始发芽了。它发芽的第一个月的发芽都是大部分都是假芽，它发的芽是它自己本身枝条里面的养分水分让它发芽，可是事实上它的土壤里面并没有根，那是好像是假芽。但是呢，你要让它成活的话，最起码要等到3个月，它的根才会比较健壮一点，那个时候你再施肥，在这一段期间你什么肥都不要施，但是最起码你插下去的那个土壤那个部分、啊、一定要松软，而且要一直保持它的湿润。
OK， 了解。好，那么最后我们只剩下2分钟时间了，许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尾号4205的朋友问哈，什么时候给南瓜播种是最佳时机啊？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卡布查品种，是晚春呢，还是现在就播种呢？
哦，现在不能播种，现在4月中。
四月中的时候，
对对，你四月初是可以播，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天气还不是很稳定，还是有点凉凉的，所以说它的发芽比较慢。可是四月中虽然说差了两个礼拜，可是它的那个时候，因为在我们湾区四月中你种，比如说小黄瓜，种瓜类或者是西红柿，就算你在外面买到苗，你那个时候如果四月中以前种，它不会死，但是它等于好像停止生长，不太，因为晚上还是很凉，所以说它比较不会，因为它要热，所以说四月中以前还是凉凉的，所以说它并要生长的那个速度并不是很明显。
OK， 好的，清楚了，谢谢许哥的建议哈，也希望能帮到这位朋友哈。马上这位朋友就发了个短信说感谢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最后用一句话看看许哥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又补充的吗？
好，那个我想讲南瓜哈，南瓜还有治你这个神经性的脱发，哎，这很重要啊，而且呢还有痔疮啊、糖尿病啊，或者手足浮肿，还有呢在怀孕的妇女啊，多吃一点南瓜，使你的那个奶水会比较多一点。还有止咳化痰，还有支气管炎或者气喘的人，最好不要多吃。就这样。
OK， 好，谢谢许哥的补充哈，让我们也知道南瓜它的食用的好处在哪里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按照许哥介绍的方法呢，自己在家种种看。那么今天的后院小天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三5点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